在2008年的4月份，中共当局派出了一位大陆的知名学者前往美国研究宗教心理学，打算在学成回国之后，由这名学者担任所长，建立一家制定打压宗教及信仰团体新战略的研究所及实验室。而这位学者在造访美国7个月之后，于2009年1月份，毅然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并还辞去了在中国大陆官方的一切学术职务。那么这名学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在今天的尽头人物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他的故事。
他是孙延军，2008年4月被中共派往美国夏威夷大学希洛分校做访问研究。2009年1月7号，他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用真名退出共产党。在他发表的退党声明中提到，统观中共最近20年的执政史，可谓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由于2008年三峡工程引发的强震及民众三聚氰胺中毒事件危害为甚，旷代浩劫，举世同悲。
汶川地震和三聚氰胺事件，就是0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举世震惊的两大悲剧。这两个悲剧的起因都是人祸，即中共官僚集团的腐败专制。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官僚集团面对灾祸，不是认罪悔过，而是蓄意掩盖事实真相，逃避政治责任，这样就无疑会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正是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对中国共产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因此呢，我毅然辞去了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官方学术职务，并且用真名退党。
他在退党声明中提到，铁的事实表明，专制不除，灾难不已，中共不亡，天理难容。时至今日，本人对自己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深以为耻，决计退出中国共产党，并辞去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官方学术职务。是什么原因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使孙延军改变了学成回国帮中共政权排忧解难的初衷呢？原来是在访美这段期间，他第一次阅读了这本改变他一生的书《九评共产党》。《九评共产党》自2004年11月发表以来，引发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大潮，至今已有5300多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等所有中共相关组织。面对5000多万的退党大潮，孙延军真名退出中共的行动引发中共强烈惧怕。自4月8号以来，他居住在大陆病榻上的年迈父母及家人受到来自中共国安的多次惊扰。孙延军对中共当局这种不顾父母年迈体弱、多次骚扰的不人道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在假恶报本性的中共统治下，讲真话成为被迫害的理由。他透过媒体发表声明，除了对亲友同事表达道歉外，并分析了这个迫害的必然。
我出国之前并没有想到我的思想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当时和你们一样，对中国政府抱有天真的幻想。我出国访学并考察国外宗教生活状况，确实是想为中国政府排忧解难。当我在国外明白了很多真相以后，特别是读了高志胜律师的公开信后，我无法再坚持自己原来的思想观念。那么我也不想讲假话欺骗别人，即便当时我按着中国政府的规定按时返回中国大陆，我也会在课堂上讲我自己在美国讲过的话。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依然会被中国当局关进监狱，而你们仍然会受到牵连。
要结束中国人被中共不断迫害的苦难，孙延军说，唯有了解真相，付诸行动，解体中共。
中共的专制政权现在仍旧在破坏法轮功学员，仍旧在摧残民间的宗教团体，仍旧在打压异议，那么仍旧在摧残迫害维权人士。所以说呢，我们呢要抓紧时间，让人民群众更多的了解真相，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以最好的方法，那付出最小的代价，解体中共，给中华民族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
孙延军毕业于东北吉林大学哲学系， 是多年来内蒙古敖汉旗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当地人一直以他为荣。1999年，他开始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是中国大陆拥有多个学术头衔的知名青年学者。
近日，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崂山法院庭审因为发放真相传单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许英春和李秀军。律师王亚军和林小健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律师们指出，这次庭审完全是崂山法院和检察院知法犯法的愚蠢之举，许英春和李秀军的家属完全有权利控告他们。
王亚军律师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局以刑法300条指控许英春和李秀军有罪，但翻遍中共所有法律，没有任何一条可以证明法轮功是违法的，所以指控根本不成立。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牵涉到一个信仰自由，就是因为里面的内容与信仰有关系。
在庭审中，律师们还指出，检察院对本案经过了三次起诉，两次撤诉，这种三番两次本身就是违法的。按法律规定，案件撤诉后，如果没有新的证据，不得重新起诉。检方辩解说是变更起诉。王律师指出，这一提法本身就违法。
你查遍刑事诉讼法以及所有的规定，检察院没有变更起诉的权利，只有撤回起诉的权利，所以他这个完全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案件，他撤回起诉之后没有再增加新的证据，又对他们进行了这个起诉，而且是进行了两次，这里就是这个案件就是违法的。
王律师强调，法院受理检察院的违法起诉就是知法犯法，这一案件的真正违法者是检察院和法院，而不是两位法轮功学员。两位律师还指出，当局不但违法开庭，而且超期关押，两位法轮功学员均已被关押了半年以上，他们的家属完全有权向各有关部门控告这种违法行为。新唐人记者曲明、文成采访报道。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抚顺市清源县34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大为因为信仰而遭到地方当局关押迫害长达八年，于今年二月在无法进食、精神失常的情况下通知家人接回，仅13天就过世了，身上遍布监狱中遭受酷刑的各种伤痕。家属为了替徐大为讨公道，几个月来奔走于沈阳各个司法部门，但是各单位相互推诿，市信访单位的人员甚至表明，共产党不倒，法轮功这事永远解决不了。家属表示，一定要追查出虐杀许大为的所有相关责任人，法办凶手。据明慧网12号报道，黑龙江省海林市的法轮功修炼人严凤梅和金总善夫妇因为不放弃信仰，一个月前被当地国保大队警察抓走，家属多次去要人，被警察强行架出去，不准再进公安局。严凤梅70多岁的婆婆和金总善95岁的姥姥只好拉横幅在公安局对面喊冤，却被警察抢去横幅，并伤了姥姥的手。
观众好，根据明慧网14号报道，黑龙江双鸭山市民郭淑珍、田小璇母女在08年11月被地方当局以修炼法轮功为名分别判处7年和8年的重刑。郭淑珍在同年1月9号被非法抄家，除了电脑等等设备器材外，家中还有现金7000元人民币也被没收。家属说，郭淑珍和田小璇必须在看守所里买生活日用品，东西都特别贵，吃的也很差，再加上被抄走的财物，一年下来共花费了145万元人民币。家属呼吁全球的人权团体帮助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早日使他们能够回家。
河北省迁安市中医院护士梁秀兰女士，娘家住在下关营镇下关营村，因为修炼法轮功，几年来遭到迁安警察多次绑架，在洗脑班和公安局受到电棍、电击、扇耳光等酷刑折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5月12号国际护士节，身体已极度虚弱的梁秀兰被迁安市法院进行非法审判，在约四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梁秀兰已生命垂危，迁安市看守所和洗脑班于是不敢再留人，在开完庭后让家属接她回家。
据明慧网19号报道，45岁的河北保定新市区韩村乡农民朱兰英曾身患腰椎盘突出、气喘等病，透过法轮功修炼身体恢复健康。朱兰英在2001年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抓回，地方当局向他勒索10万元人民币。几个月之后，他被转到满城县太行监狱长达3年。2008年2月，朱兰英向人讲述自己被迫害真相时被警察绑架，目前被关押在石家庄市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他也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和二哥都相继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
5月20日是河北石家庄市民法轮功学员冯小梅被不明身份的警察从工作单位绑走的第23天，家属多方奔走，当局仍不告诉人具体被关在哪里。冯小梅一人抚养老人和两个孩子，是家中的唯一经济支柱。冯女士的母亲带着孩子天天到石家庄裕华区政府要人，并呼吁善心人士帮助营救。
冯小梅的母亲带着孩子多次前往石家庄市裕华区藁城三级公安部门询问人被关在哪里，都没有结果。于是冯母和孩子天天到裕华区政府要人，反复追问之下，专门负责打压法轮功的部门610，现在改名为稳定办的主任刘新喜说，只能把带给冯小梅的东西转交给上级，不允许见人。据家属估计，冯小梅正在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当局不让见人，很可能是冯女士已经遭到殴打，当局怕家人发现。另据刘新喜5月14号说，冯小梅现在喝牛奶，家人表示她从不喝牛奶，猜测是610人员正在给冯小梅强迫灌食。之前很多经历过灌食的法轮功学员披露，当局的所谓灌食多使用很粗的管子，有时故意插入气管或反复拉动，是一种令人痛苦异常的酷刑。冯小梅是石家庄四方通信公司的业务骨干，因为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丈夫、妹妹、父亲相继被迫害致死，老母亲没有了老伴，儿子失去了爸爸，小外甥没有妈妈，一家四人四个姓，全靠冯小梅一人打工养家。4月27号上午，冯小梅正在上班时，一群警察闯入，没有任何手续把人抓了就走。冯小梅的律师已经向石家庄市政法委、检察院、市委、纪检部门发出了请求书、投诉信，至今没有任何回音。新唐人综合报道。
张凯律师表示，被警察殴打和关进铁笼子是预料之中的事。
今天就说老百姓和警察的关系已经不是我们就是说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而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去年的比如杨家案、问安事件，一个机构掌握了公权力、掌握了枪的时候，掌握了行使暴力的能力的时候，他又没有限制，这是多么可怕。
据张凯律师说，重庆江津区警察不但在当事人家中殴打他，并把他反手铐住，文革游街似的带到派出所，一脚踢进屋子，之后推进一铁笼子，手铐吊铐在铁栏上，至今四肢麻木，
引起了大家的普遍的反感和愤怒，接到了很多同事的各种支持的电话短信。就为什么一个警察可以如此为所欲为，权力的触角可以任意的对于民众进行侵犯。
他表示，自己和李福春律师毕竟在社会相对有一些地位，
但是中国有多少的老百姓，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他的时候，他可能他的那种权力完全的萎缩、变形，都被任意的伤害，这是完全可能的。
张凯律师也是三鹿毒奶粉案的主要维权律师。
实际这么多的灾难面前，为什么我们的灵魂不能，就是说不能去正视我们这个民族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另外，5月14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重庆市司法系统迫害致死江西清及吊铐殴打律师的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启动全面追查。
李春富、张凯律师在调查取证法轮功学员江西清离奇死亡案件过程中，在和当事人面谈时遭到重庆江津区警方非法入室、暴力殴打和拘留。此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对李春富律师的采访。
李律师表示，江西清在劳教所离奇死亡案疑点重重。5月13号，他到江西清的女儿江红家核对证据。
他确实非常的冤，但是三根肋骨断的情况下，他说是属于这个心脏病，但是呢，他父亲是一点心脏病都没有，然后还来考驾照，并且呢，驾照最后也下来了。
李律师说，就在核对案情时，有警察以法制宣传名义要进入江家，被江红拒绝，随后又有两名江绿区警察以查身份为名闯入，之后陆陆续续至少有20多人不出示身份强行进入，连楼道里都站满了警察。
到7点钟左右来了一个头，他一下子涌进来好多人，其中有一个人一上来就特别霸气的了，你直接就推着张绍恒，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们就问他，就说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推我们当人？在这种情况下，然后他们对我们也推我们律师，然后突然一声大叫一声说把他们给铐住，那些人一下子就全部抱腿的抱掐脖子的掐脖子，然后一下子把律师当着人全家就制服到地上。江红他的次女儿3、4岁吧，下来拼命的在那里叫，这些人被这些无动于衷，把我们头反铐到后背上，给我们押送到那个派出所。
李律师陈述，在看守所他被铐在水泥墩子上，手铐陷入肉中不停的流血，一协管员和警察狠狠扇了他几个耳光，另一个警察搜查他的行李箱并解开电脑密码查看他私人文件，在李律师强烈的要求下才拿出一个叫李军的警官证。5月12点40分，李律师被允许离开派出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律师双手多处擦伤，双耳轻微出血。
我觉得我们作为律师，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在那么多老百姓在那旁观的情况下，竟然来直接赤裸裸的让我们铐起来，在我们手续证件都均为合法的情况下，把我们给铐到那个派出所，然后进行殴打关押，这个我相信不是老百姓肯定会，就更不用讲了。
历经此次警察暴力，李律师非常感慨，
通过这件事我真的感受到民主及法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机会这么深刻。
新唐人记者王布鲁、邵红采访报道。
据大纪元报道，5月17日，大约60名中国大陆的法学专家和律师在北京参加了法律研讨会。会议现场连线近日在办案过程中被警察打伤的北京律师张凯和李春富。与会者们集体手举横幅，强烈谴责警察的暴行和当局的黑社会化，并且要求严惩恶人。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中国著名法学专家张赞宁、北京律师李仁兵、黎雄兵20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律师被殴打是当局对人权赤裸裸的践踏，反映了中共当局公权力的黑社会化和公信力的彻底丧失。但今天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逐步形成，当局要想维持黑暗的现状已经是妄想。张赞宁还指出，当局对法轮功学员以及为他们辩护的律师的打压更是无法无天，高志胜律师所受的迫害世人皆知，但现在有更多的律师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不仅仅是维护法轮功学员，也是维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日前，一位居住在内蒙包头的中国散文协会作家池立明透过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声明退出共产党附属团队。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陈述了在共产党集权专政之下种种社会不公的现象。由于中共当局以镇压方式对待百姓，解决社会问题，大陆民众是怒在心里不敢言。
池立明在闲暇时以发表文章的方式将所看到的社会现象记录下来。因为中国媒体受中共当局的控制，他的文章都在海外的网络上发表。
共产党是不让我们看到的，中国呢还是封闭嘛，因为共产党要是让大家都看到了，那他这个政党可能就完了，反他的人更多的都是武警警察去镇压，大家不敢明目张胆的说。
池立明说，他有一辆运煤车，营业车要办24个证，费用很贵，自己曾经跟着运煤车去过许多城市乡镇，一路上警察都要拦车收黑钱，这个现象目前很严重，地方当局想方设法罚钱的招数也令百姓不满。
像有一次我去山西的河津，过那条路的时候限速30迈，那么宽的马路上谁能开的那么突然就降下30迈，谁也不可能，所以过一辆车罚一辆，罚一次200，这就是政府变相敛财呗。
运煤车到煤厂把煤卸完之后，就会上来一帮黑社会人士要求打扫车子，收取费用，如果不答应，车子的轮胎就遭殃，经过许多城镇还得付过路钱。
过路费都很贵的，就跟拦路抢劫一样，都是政府底下的人呗，没有政府他们能敢这么干，都有政府撑腰，几十年了，很黑暗的，无处可告。中国老百姓啊，实际都在骂共产党，都在说贪污腐败啊，都在骂。
新唐人记者梁欣采访报道。
台北彰化鹿港龙山寺经过修护完成后，呈现出原始的风貌。在母亲节当天，真善忍国际美术展隆重展出，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回响。请看来自台湾彰化的报道。
受到各界的好评，并且已经巡回40几个国家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即将在鹿港龙山寺首度举办，经由艺术家亲自导览解说，每一幅画作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
我的学生呢，常看到这张画说，老师，这是照片还是画出来的？后来发现是画出来，他们都很佩服。真正好的一张画呢，不是说像照片，它是超过照片，它的精神，它打动人的地方可能超过照片本身。
把这一次展出能够在我们名闻国际古色古香国家古迹的龙山寺来展出，我觉得呢是相得益彰。因此呢，我要呼吁我们彰化县的所有乡亲有时间多来接触，多来欣赏这一次难得的艺术的飨宴。
鹿港龙山寺是国家一级古迹，台湾现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珍贵的文化资产结合艺术家的写实画作，启发品德与教育重要性，真实的一面呈现出生命的宝贵。
对人民的一个信仰是好的，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值得推广的，或者是值得宣扬的。每个人大概都是天上下来的，那我们下来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如何在这短暂的人世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大概是也是我们真善人的一个先导的一个理念。
此次展出共有40多幅画作，内容包括人权受害，描述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属，小孩身心受创景象，看过的人都为之动容。
小朋友脸上的那个雨滴可能或者一些泪水那所传达的讯息是说，他某种信仰好像被谋杀一样。那同时也传达说，他在整个过程他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真善忍国际美展展出时间是从5月10号到5月20号，民众不妨走一趟龙山寺，欣赏古迹与艺术飨宴，提升心灵，带动社会祥和气氛。新唐人亚太电视黄宪腾、陈应真，台湾彰化报道。